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深深的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软弱的羊，我们常常会迷路，但是主，你是顾念我们的天父，你也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是看到有羊迷失的时候一定把它找回来，好牧人也是照着羊的身量来不断的把各样的营养赐给他的羊。所以我们就向我们的主献上感恩，也献上祈求，特别求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今天的主日聚会当中不断的把真理浇灌下来，让神的百姓，让神的儿女，让我们这些人可以从中多得益处。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福音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更新，就成长，就进步。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大家打开希伯来书，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好，我们今天要讲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好，我们讲这个有三节的经文。好，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好，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就是我们通用和合本圣经的新约的255页。通用和合本圣经的新约的255页。那么大家找到经文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齐读，把这三节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好，我们找到经文呢，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呢，就是我们说大有能力的教会生活。我们知道其实进入希伯来书十三章呢，它更多的都是在讲信仰的实践，对吧？讲我们怎么样用爱心去面对别人，我们说这是爱的世界观。讲我们怎么去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是讲我们的人生观。我们对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设立的各种社会关系是存着敬畏感恩的心去尊重他，去善用他。然后呢，又讲到什么呢？又讲到说我们应该常常有满足，以上帝给我们的为知足，这是讲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是一个知足的价值观。因为什么知足？不是知足常乐，而是因为上帝不撇弃我们，上帝不丢掉我们。然后呢，又讲到说我们应该有一个无惧的心，因为上帝常常帮助我们。然后后面就讲到我们说从第七节呢到第九节是讲榜样，要效法基督这个榜样，也特别效法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榜样，是吧？那么这个是上帝的美意，让我们可以在其中我们去学习的。然后那么我们上次也之前也跟大家去讲了，就是上帝在我们当中做的很奇妙的工作呢，就是上帝让我们可以出到营外，然后去向他去献祭。很奇妙的，就是我们献的是福音的祭，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去强调，你看希伯来书它的一个重点也在这里。希伯来书是告诉我们有两个不同的祭，因为按照律法献祭的话，只有谁能做祭司呢？只有利未人亚伦家，对吧？连耶稣都不可以。主耶稣是哪个支派的？弟兄姊妹，他是犹大支派，他不是利未支派的。所以如果按照律法献祭的规定的话，耶稣是不可以献祭的。所以耶稣又坦然来献祭，把自己献为祭，因为什么？因为他献的根本不是律法的祭，是什么祭啊？是福音的祭，是救恩的祭。然后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我们也献上祭。献什么祭呢？我们上次讲了，献上颂赞为祭，还有呢，行善， 就是当我们去行善的时候，当我们赞美上帝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我们只是唱几首歌心情愉快啊，我做几件好事，反正人家很多人都做好事，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也做好事。不，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很神圣的，因为我们在献祭，我们在给上帝献祭，是不是啊？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行善上面外在看起来跟其他宗教差不多，但是我们那种神圣感是一般宗教没有的，一般宗教不会把行善当作献祭这么厉害的，对吧？那我们看到，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去讲的，我们说这里面这个使徒又跟我们讲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说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好，这个就我们说很明显这是在讲一种教会关系，对不对？讲我们基督徒和特别是和那些上帝差来引导我们的人，你跟他应该有怎样的关系，是吧？然后你看到使徒在后面两节，我们刚才读的18-19节，他又连续两次请求受书信的人为他们祷告。他不是说我为你们祷告，他说什么呢？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说了一遍。然后19节又说一遍，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啊，就是说了两遍你要为我们祷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说他讲到了基督徒，我们有一种，我说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就去思考，虽然他没有直接出现这个词，但是我们说我们要去思考基督徒的教会生活。因为我们希伯来书马上就结束了，是吧？那么你看到他在最后结束之前有很多东西要去交代，要去提醒的，这里面就提醒到我们说关于教会。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记得就是上个星期的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去交通，就讲到关于教会的一些事情。就有些，你知道有些教会很强调说要委身教会，那有些基督徒就不认同，好说，然后那我们弟兄姊妹就问我说，梁弟兄你怎么看？我说因为委身这个词是我们用的词，说实话你在圣经里面还真的找不到这个词。那委身其实我们说是一种连结关系，是吧？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如果讲到那种很深刻的委身，比如说讲到像婚姻一样的委身，圣经上面讲是我们和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和基督有属灵的婚姻关系，这是我们要知道。但是有些人说你和具体的某间教会也像结婚一样，我说这个比喻呢还是要慎重一点，因为圣经上没这样比喻过，阿们吧。圣经上是称基督的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却没有说我们这个基督徒和教会有一个婚姻关系。我们在教会当中说教会是神的家，阿们吧，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是在这个大家庭当中一起去成长。但是呢，你不能说我跟教会，那就有点怪了，我跟教会又结婚，我跟基督又结婚，好像说的有点怪，是不是？但是教会生活重要不重要，弟兄姊妹？非常重要。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得救是不是必须通过教会才能得救？不是，我们是因信称义，阿们吧，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你完全不要靠教会，你不是靠教会得救的。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发现，几 N 年前我就看到这样的文章，有些人说哎呀，宗教改革呀，讲五大唯独，丢了一个唯独。他说丢了哪个唯独呢？丢了一个唯独教会。我说错，这种文章就是有些人他不好好传福音，他教会吸引力不够，他想用强硬的手段把人给留在教会里，才会写这种文章。我们宗教改革就是把这个唯独教会给改掉的。天主教才讲唯独教会，什么意思？展开来讲，他们说教会之外无救恩，就是如果你不加入我们教会，你就会灭亡。我们不是这样讲的，我们说你信耶稣就得永生，是吧？但是你不要说哎呀，梁弟兄这话真的说到我心坎里了，所以教会没有用，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你得救是靠耶稣基督，你信他就得救。但是圣经里面讲教会的经文多不多？多得很，是吧？所以教会生活对我们是很有益处的。所以你得救不靠教会，但是你生命的成长跟你的教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阿们吧。你的生命成长，比如说一个人在一个教会当中找到了适合他的教会，和弟兄姊妹一起成长，和他自己孤零零的不一样，阿们吧。你看到在上帝当初造亚当的时候就讲说那人独居不好，是吧？从我们一般的人性来讲的话，一个人没有社会活不下去的，活不下去的。同样道理，我们这些人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他需要有新的社会关系，这个新造的人也是独居不好。我们希伯来书第13章一上来 讲到我们的信仰实践的时候，第一节就讲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你看到没，他一讲信仰实践的时候一讲都是群体性的，他不是讲说你第一个怎么去安静灵修。你有没有注意，真的这个是我们跟佛教很不一样的。佛教里面我们中国最著名那个达摩祖师，他出名是因为什么出名？因为面壁。怎么面壁？是 N 个人一起还是他一个人呢？他一个人，他一个人钻山洞里，号称面壁30年悟道了，然后还悟出一套少林武功来，是吧？一苇渡江，丢一个芦苇在江里面，然后踩着一个芦苇就可能过江什么之类，反正大家就说啊，这是高人，这是高人。基督教不是这样讲的，因为那人独居不好，你需要属灵的同伴，你需要一个属灵的群体，阿们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晓得，包括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喜欢读那个圣经最后一卷书，叫什么？启示录。很多人说启示录好难懂，我说其实你抓住启示录有两个重点，你抓住了就很多地方就通了，就好懂了。我不是说完全通，因为圣经深奥的无比，启示录又讲到将来的事，对吧？我说哪两点？一，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启示录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还有它的根基就是福音，它始终都在讲福音的。你要你离开福音，启示录就是一团谜团。但是还有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就是教会。你有没有看到启示录一开始就说写给基督的七个教会，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对吧？然后什么金灯台啊，两个见证人啊，还有生子的妇人啊等等之类，你看到很多的场景像卡通。所以启示录真的是古代卡通来的。你看过什么七龙珠，你看过那些什么说那些卡通好看的不得了，启示录其实也是这样。你如果把它用图画表现出来的时候，启示录也是绚丽的不得了。那这个卡通你怎么看？你离开教会根本看不懂，因为它是写给教会的信。阿们吧。你越是有更多的教会生活，你越能够理解启示录里面讲的事情是咋回事。阿们吧。所以教会这个方面对我们是很重要。那么我们今天呢，是借着我们希伯来书这两节经文，我跟大家去分享说我们要有大有能力的教会生活。我说我要分享三点跟大家。哪三点呢？第一点，我说我们要有一个大有能力的教会生活的话，就是要有一个彼此体恤、彼此配合、彼此成全的教会生活，就是有一个彼此体恤的群体。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就是你会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不单是我们读的这三节经文，其实希伯来书从13章一直往后，甚至你再往前，真的好多的经文都是讲群体的。阿们吧。很少是讲个体的，他也有讲，比如说像主耶稣也有晚上自己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是吧？甚至通宵祷告，然后早晨然后起来再去做工，有没有这样的？有。但是有很多是讲群体。那么我们在这里你会看到，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三节经文来讲的话，17节他讲彼此，对吧？那些引导你们的人，你们要依从他们，要顺服他们。他们要做什么？这些引导你的人，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要为灵魂去交账。你要做什么？你不要让他交账的时候忧愁，是吧？因为我们做传道人呢，我特别明白这一点。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可能有的时候觉得没什么，反正今天有事了，然后我今天就不来了，然后跟梁弟兄有时候打个招呼，有时候忘了就不打招呼了。但传道人有的时候就会有压力。什么压力呢？不是哎呀数人头，人少了我就很不高兴，不是这个意思。而有的时候就担心有些弟兄姊妹去了哪里，好，他到底有没有去敬拜上帝，有没有领受祝福，还是跑到哪去了，然后他受亏损了怎么样子的。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在这提醒说，我们有一个彼此的关系，彼此体恤哈。牧者要为群羊的灵魂时刻警醒，群羊呢要体恤牧者，牧者也有软弱。阿们吧。因为牧者也有软弱，有时候牧者担心呐、有时候牧者惧怕呀、连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他就惊恐起来，对吧？这些是要有一个彼此体恤。那么讲到彼此体恤，我就想起来一个，我就用个比喻让大家明白。就是前几天这个我说我这个是个伪乐迷，就是去听了一场这个交响乐，好，跟我妻子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去听，反正也挺感恩的，在广州有些这个交响乐还很便宜，几十块钱一张票，然后我们就去听。然后去在那听的时候，我就其实我心都飞了。然后因为我一直在那想讲道的这些事情，我就因为感触很多，真的感触很多。怎么感触很多呢？就是你看那个交响乐队，交响乐团有拉小提琴的，对不对？有中提琴，有大提琴，还有吹号的，然后很多人在一起。交响乐团能够演奏的音乐 我们如果找一个音乐家，比如说郎朗是很著名的钢琴家，对吧？然后有一些很著名的小提琴家，交响乐演奏的结果效果和一个人演奏的效果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哪怕找到全世界最好最好的一个音乐家，他一个人的演奏和你听交响乐，虽然我是个伪乐迷，我说这有弟兄姊妹问我说，哎呀梁弟兄你很喜欢音乐，我说不是不是，我是伪乐迷，因为我音乐我不太通，然后但是我都听得出来交响乐和一个人演奏不一样。阿们吧。为什么？因为他一群人在那里配合，然后指挥在那里指挥，然后各种乐器搭配的很好，包括编曲的，包括他们的训练，这些方面其实真的就给我们，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怎么很深一个提醒？我说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圣经上面有没有说这些？你说梁弟兄，你把我们基督徒，把我们教会比喻成交响乐，这是你的感想，没有圣经依据。其实我还真有圣经依据。我有什么圣经依据？我读两节经文给大家听哈，我读给大家听。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是吧？然后在希伯来书其实第十章的时候呢，也有类似的话。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三节说，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所以圣经里面真的是把基督徒比喻成一个剧团，把教会比喻成一个乐团，是吧？你去看的时候，你去思想的时候，真的弟兄姊妹，你要去思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生命要得救只信耶稣足够了。你而且你只能自己，你不能群体的。你不说，哎，这一群人都是得救的，我待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也得救了，能不能这样子？不行的。你必须这一群人每个人都是自己找耶稣得救，你不能说因为我在这个群体当中我就一定得救，而是说我要找耶稣，这叫走窄路，这叫进窄门。这个门怎么窄呢？这个门就像我们一般的家庭的门一样，我们一般家庭的门有没有可能说同时两个人并排进来？不行，一般都是一个人进来，第二个人跟着。为什么？因为门窄。阿们吧。那什么意思？你必须自己面对耶稣，你不能说我妈信主的，所以我肯定上天堂。没有，你妈是你妈，你是你，对吧？你不能，我最好的朋友带我去教会的，对啊，他信了耶稣，你得自己信，你得向耶稣求，你说耶稣啊，求你救我，然后你得救。但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一个信了耶稣就一定得永生的基督徒，那么你要把福音的丰盛展现出来，像一个交响乐一样展现出来，你就需要有群体。阿们吧。真的，就像我们在那里，他拉小提琴的一个人拉也好听，但是在交响乐里面就是不一样，对吧？在一个乐队里面就是不一样。一个弹钢琴的他一个人弹也好听，但是有一个乐队就是不一样。我们唱诗也是这样子的，对吧？所以我们以后我们教会发展了，我们也要组织诗班，然后我们也要大家包括一起的合唱诗班的现场，除了极个别恩赐特别强的人，一般都是合唱比单独唱要好听，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些都是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基督徒就是天国交响乐团。阿们吧。教会就是天国交响乐队，真的，我们是天国派到地上。所以我们那次去听是广州的一个交响乐队，然后在那里演奏。我们如果有些弟兄姊妹更喜欢音乐的，可能你还会听过柏林爱乐乐团，是吧？全世界瞩目的，特别出名的，什么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的。然后有些乐团还是比如说在德国演出一下，然后坐飞机然后飞到法国演出一下，然后去美国演出一下，世界巡回演出，对吧？你知道我们教会的功用是什么吗？我们教会的功用就是天国的交响乐团在地上巡回演出。但是呢，上帝一般让我们在某一个地方，比如说广州的交响乐团也不是天天飞，整天在欧洲，那他受不了，对不对？他大部分时间应该是在广州演出的。我们在地上的地方教会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广州，是在郑州，是在江苏，好，是在北京，是在上海，那个地方是我演出的地头，我要演出。所以千万不要有误会，弟兄姊妹，你说我们变成独角戏了，就反正就是传道人演出哈，我们都是观众。没有，教会不是这样子的。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你们若有什么，你们若有一个传道人，众人就知道你们是教会了，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主耶稣怎么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所以教会一定是丰富的。我们因为是在广州刚刚发展，所以大家会发现什么都是梁弟兄在那儿带啊，唱诗也是梁弟兄带，讲道也是他讲。我们稍微人多一点，一定是要分工的，就是要有人带诗啊，包括我也在祷告，我也在设想要有人带着大家读圣经，是不是啊？然后包括各样的团契活动，不同人带啊，是吧？这才叫交响乐嘛，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大家都坐在那儿拿着小提琴往地上一放，就听一个人在那儿一直拉到底，那还叫交响乐吗？那就不叫交响乐了，阿们吧。一定是大家一起的，所以你一定要看到弟兄姊妹，你是有一个责任的。我们这些基督徒为什么要有群体生活？我们为什么要找一间适合自己的教会？就是因为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要一起演奏天国交响乐。演奏什么天国交响乐？灵魂的交响乐。别人，我们像一台戏一样，像戏景一样给人看。在教会里面有刚强的，有软弱的，有老的，有少的，各行各业。然后怎么样互相扶持，怎么样互相理解，怎么样互相体恤，怎么样互相鼓励，然后把人的心弦给拨动了，阿们吧。把每一个人心里的情给弹开了，然后这些表现，我跟你讲，世上的人他有些没在意，哪怕像我一样是个伪乐迷，但是他观察思考久了，他会发现不一样，不一样，真的教会不一样。这些人你看，他刚强的人在这里也不是飞扬跋扈，他来到教会里面是帮助软弱的人，软弱的人来到这里也不是羞愧无当，也不是觉得自己不配，而是来到这里能够得到帮助。然后这些人各行各业的，有老有少，彼此相爱，那个天国乐章弹奏起来的时候好得不得了。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应该有一个教会生活，而且我说是大有能力的教会生活。你千万不要小看这点，真的不要小看爱，不要小看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最好有一个口才很好的传道人，叭叭叭一讲，哇，把人都说服了，那是太有劲了。我跟你讲，其实口才真的是只是一方面，最有力量的，因为这是主耶稣说的。说实话，还有哥林多前书就让传道人更丧气的。你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说，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是爱，爱是永不止息。他说先知讲道之能会什么？会结束的，还有一天，你知道吗？会终止的，但是爱是永不止息的，阿们吧。所以一个教会特别有力量的地方是在于他的爱，就是大家用爱来弹奏乐章，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所以这个要大家一起来做。我有的时候我会忘记，我记得我那时候从天津回来的时候，我学了他们教会有一个好习惯，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也做这个事情。他们有一个好习惯，就是结束的时候说大家彼此跟左右前后的人问安，然后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你说，哎，这都是废话哈，不是废话，大家就亲密起来了，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做的。但是你知道，因为我要从头做到脚的话，我就经常忘事情，所以一定要分工，一定要大家配合，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天国乐章一奏起来，真的，你去，我也鼓励弟兄姊妹，真的，有的时候因为广确实不是太贵，好，广州这点我也非常感恩的，一张票几十块钱就可以听一个现场听的交响乐，和不是说你在电脑电视上听哦，去现场听，而且星海音乐厅那个音响效果好得不得了。然后你就去听，你去感受一下，很不一样的。他们一奏起来那个音乐，本来厂里面大家在那儿有的打手机，有的什么之类，他那个声音一起来，大家哗一下就安静了。然后那个音乐一起来，连懂不懂音乐的都觉得好享受。我们也是这样，他懂不懂你的基督教信仰，但是他感受到你的彼此相爱，好享受，很喜欢，很吸引人。如果那个票再便宜，我估计更多人不停的去，对不对？教会我们免费，是不是啊？我们没有说大家买了门票才能来主日聚会，就是免费，所以你就来吧，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用的方法，你要去晓得。所以这个是我们说你去看。另外一个呢，我昨天去，不是昨天啊，之前这个去看这个交响乐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正好结合我们的经文，因为我上个星期一直在考虑这个今天讲到，就这里面讲到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所以我看交响乐的时候，我就更有感触。怎么有感触？那个指挥，是吧？那个指挥一上场，他拿着指挥棒，我们这些是不懂音乐的人确实不懂。然后他那个指挥棒，他那个手势一打，然后这边奏了，那边奏了，反正大家都跟着，这个才出来效果。如果大家都不跟着指挥，是什么效果？那就很可怕了，对不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没有指挥，一群人在那里演奏，还不如一个人演奏。 同意不同意？因为如果一群人在那儿咿哩啊啦咿哩啊啦，你根本听不到他们中间的时候，因为中间有休息的时间，他们分了两段，然后演奏了第一段，中间有二十分钟的休息。二十分钟休息的时候，那些演奏家、那些音乐家就在下面试一试他的琴呐、啊，然后练一练呢、啊。那个时候没有指挥，然后大家都是对着谱练自己那一段。那个时候你听了，在上面听了，哇，好吵啊！就是那个声音是乱的，对不对？但指挥一来，然后按着乐章，然后这个部分小提琴手要拉，然后甚至有几个我不懂，因为我看是这样子的，他并不是每次拉小提琴各个小提琴手都拉的，有时候他明明做了八个小提琴手，那一段只有四个在拉，到另外一段八个一起拉等等之类，他其实很多规则的，是不是啊？然后但是大家如果不听指挥的话是什么效果？那就糟糕了。所以在这里的话，他就强调我们要有一个大有能力的教会生活的时候，其实就需要说我们有一个彼此顺服的心，我们就需要去做这样。所以各自演奏比一个人演奏还糟糕，但是有了指挥去指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演奏出来很宏大的交响乐。所以我在听交响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一定是有基督教影响，然后人可以有顺服，人可以有百花齐放，多样性和这种顺服结合在一起才有的。中国有没有交响乐？不是，我说中国古代有没有发明出交响乐？没有。你比如说我们中国唱戏怎么唱啊？我们中国唱戏其实乐曲很简单，对吧？这个二胡啊，然后还有什么，反正总是只有一个人在那里主唱，对吧？他就很难像交响乐这样子，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人的交响乐队在一起，那个效果那怎么搞的呢？其实这个真的是跟基督教的影响使他的文化可以处理这么复杂，真的，你仔细去想，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影响，这么复杂的事情处理不了，所以他处理不了就必须简化。你看中国古代的历史也是这样的，我稍微插开讲一点点，中国为什么有些制度是那样子不合适但是又那样一直下去，是因为这个国家太大，而中国古代的制度处理不了复杂的事情，所以他必须简化，他必须搞一刀切，是吧？因为他处理不了。那么交响乐为什么可以？是因为有福音对人心的影响，大家又发挥各自的多样性，心灵自由，但是又从心底去顺服的，所以他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这些时候，你就去晓得，所以圣经上面曾经讲说什么呢？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就是这些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就是相当于一个教会的指挥，好，或者说教会的同工会。教会为什么要有同工会？同工会就相当于指挥，然后让整个教会都动起来。所以同工会不是说哎，我们组织了一个同工会把活都拉过来我们同工会干，其他人只要不是同工会的不能干活，这叫做失败的教会。同工会的作用是带着大家一起做，是吧？但是要分工合作，不要乱了嘛，就不要出现那种你我想拉小提琴我就拉，我想弹钢琴就弹，然后别人特别是那些来了哇觉得你们教会热闹是热闹但是好乱我受不了，那就不好了，对吧？那么其实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要知道，当然你说梁弟兄，那你这样讲是不是你就是指挥？我还不一定，真的，说实话，真的，我作为传道人可能我是首席小提琴师，但我不一定是指挥哦。因为善于管理教会的，比如说有些特别善于治理的一些长老出现的时候，他可以做更多更好的安排，这个就是恩赐，不必说哎呀梁弟兄你做牧师你都做不了这个，不是牧师一定能做的，除非他有这个恩赐，没这个恩赐没啥吧，对吧弟兄姊妹？是不是？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圣经上面不是把我们形容成为基督的身体，对吧？你的耳朵不能看见，耳朵要不要羞愧啊？你的脚不能听见，你的脚要不要羞愧啊？不需要，因为脚没有这个听的恩赐，耳朵没有看的恩赐，这很正常，是吧？那我没有我就祷告主呗，对吧？然后一个教会有这样的组织的时候，为什么要依从，为什么要顺服？是因为他真的要像一个天国交响乐队一样把天国的乐章演奏出来的时候就要有这些，而不是说我们随便，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要去晓得。另外我看他那个交响乐演出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什么感觉？梁弟兄你都成了讲交响乐了，这个伪乐迷讲交响乐是为了讲圣经，不是为了讲音乐啊。那我说你注意，当他们演奏的时候是不是总是同时大家都在演奏？不是，有的时候小提琴就演奏，有的时候是那些号手，有的时候是鼓手，对不对？然后他们是 不同的时候，然后它有不同的人在演奏。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也给我们很多的思考。一个教会要能够很好的配合起来，做好主的工，你不要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干的多了，那个干的少了，我就不高兴。那其实我们在那里看的时候，我们上次是坐在后面的位置去看的，然后看到特别是鼓手哈、啊，还有那些还有那个敲的，我不知道叫什么，人家整场音乐会两个小时，他可能就敲了几下，我跟你讲，对吧？你这个时候你说太糟糕了，你才敲几下啊？别人发100块钱工资，只给你发5块啊，因为你敲的少，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能这样子的，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一个交响乐队他要做得好，他一定要明白这个，他不能搞平均主义，是吧？你搞平均主义，甚至哎算了，他别敲了，那个正好该他敲的时候，那个小提琴手把小提琴扔了，跑到后面去敲鼓，敲完鼓再回来弹小提琴，行不行啊？不行的，对吧？你明白吗？所以一个教会也是这样，所以你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按照圣经的原则，就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就有一个体恤的心，我们就有一个互相配合的心。有些弟兄姊妹可以可能来到教会当中一年，你看见他只做了一件事，你不要气愤愤，你别说真没用，能不能这样子？不行的，因为我们就是天国的交响乐团，我们就是圣灵在其中在带着在引导着呢，是吧？你去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就是不一样，而且越是这样，这个教会其实越有爱。你会发现，如果搞平均主义，要求大家都要努力，都要怎么怎么样子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好像这个交响乐队每时每刻，每一个乐手都在拉琴啊、弹琴啊，其实好吵的，对吧？就要有此起彼伏。有些人这段时间，就是我们说从灵性的角度来讲，他高涨；有些人这段灵性低潮。没关系的，你不要让他觉得不舒服，不要让他觉得受轻视受藐视，没关系的，对吧？他这段时间低潮，过一段时间他要上去了，他上去的时候可能那个高潮的又下来了，没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活泼的。然后我们说从心情来讲的话，如果一个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当中，或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他反而觉得这个教会很自然很亲切，是不是？他不强行要求我。所以你去思想的时候，去看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很不一样。另外就是我看他们那个交响乐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在哪里，就是我一个很深的感触，这些人能够演奏的这么好，平时练习不练习？
练习。
而且练习的要不要很勤奋呢？一定很勤奋，越好的乐队平时练的越多。所以我们上次去看的时候，人家说人家是这个乐季结束了，就是下一次演出要到9月份了，他中间还要放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干什么？不是撒鸭子放这个，就大家都散伙了。其实应该是在练习，对不对？其实我说这个也给我们很深的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大有能力的教会生活？其实你不要总是，我们有的时候要的神迹是碰巧，我们有时候要的神迹是希望说有一个，我根本都，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孩子跟我们讲说，哎呀，我想做个见证啊！我平时学习可赖了，都不认真学习，结果这次高考的时候一下考了满分。我说啊，上帝祝福！我们总想听这种见证，其实不是。昨天我还跟我儿子，我提醒他了，我就告诉我儿子，我说你要注意，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是很对的。我说什么呢？我说幸运从来是眷顾努力的人，幸运从来是眷顾努力的人，同意不同意？其实你看见的幸运，每一个所谓的幸运都是他努力的结果。比如说这段时间不是世界杯，好像是今天晚上是决赛，对不对？你看到有些球说，哎呀，这个人真好彩啊，对不对？那个点就被他抢到了，他就一脚就踢进去了。你真的去了解，你就知道没有幸运这回事。他平时不知道多么苦练，所以一有机会的时候他能抓得住，他的体力、他的技巧、他的眼光，对吧？他的智慧，这是不断练出来的，他才能做到的。所以你看为幸运是因为你不懂。所以很多事情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思考。什么提醒呢？就是一个乐队要能够很好的演奏出来，他平时的训练是少不了的。同样道理，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的教会生活要能够见证主，能够吸引人，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需要去练习。 所以就我们教会来讲的话，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去知道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在推动一个施工，叫做门训施工，门徒训练。当我们教会，因为我们很快就要这个有一个专门的聚会的地方在广州，那么我们的打算就是这样，我们一定会在我们教会内部再开始门训施工。为什么要门训？其实我们有真的有很多的基督徒，有很多教会进入这样的误区。怎么进入这样的误区？有些教会在搞神学普及化培训，我说大错特错。其实神学培训只适合给传道人或者预备做传道人的，不适合给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的是门徒训练，阿们吧。门徒训练就像让那些我们这一个交响乐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是大家名家？不是，大家名家的交响乐队我们也养不起啊，对不对？全部都是帕瓦罗蒂，你养得起吗？对不对？一个月工资就把你掏空了，是吧？但是他需要的什么？他需要训练，他需要训练。所以他需要知道认识福音，有得救的确据，知道怎么去传福音，知道怎么去为主做见证，而且越用越熟，越用越熟。他需要的是这个，阿们吧。然后到时候大家配合起来的时候是亲密无间。你不要变成说什么事情都是说，哎呀，我就等碰巧，哎呀，我觉得碰巧了才是神迹。努力难道不是神迹吗？你的努力也是上帝恩典的结果啊，是吧？你去看有些弟兄姊妹经商，为什么人家经商经得好？哎呀，就是上帝眷顾他，他好巧，正好，然后就得着了，是这样子的吗？不是，他下了很多的功夫在里面，阿们吧。上帝自己说的，在圣经上面说，人种的是什么，怎么样收的就是什么嘛。所以你看到这点的时候，所以一个大有能力的教会生活，它是要有一个群体配合的训练，它是要有一个彼此相爱的训练，它是要有一个门徒的训练，这样子我们才能去做的越来越好。那另外我说关于这个彼此配合，我还讲，我上次也讲过，我再讲，我说最后还有一个提醒，就是牛和驴不能同父一轭。我为什么讲这个？其实有些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讲到教会生活，有些弟兄姊妹就会，梁弟兄，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所以这个教会虽然我很别扭，我很不适应，然后我还要逼着自己，我一定要在里面。我说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你圣灵会引导你的，牛和驴不能同父一轭，你的良心不认同的地方你不要再勉强自己，是吧？就我还举这个交响乐团，我还举乐团的例子，比如说这个交响乐团平时要训练的时候，它是一群人，是交响乐团的在训练，如果交响乐团的和唱京剧的、打快板的、说相声的，说大家一起训练，什么效果？我再问你，还加上耍杂技的，好家伙，能训练吗？训练不了的，你明白？但哎呀，我就喜欢耍杂技，那么我就应该加入杂技团，对不对？我喜欢唱京剧，我就加入京剧团，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弟兄姊妹？就我们说的，其实每个教会它有它的优点、长处、短处、盲点，你要找到那个适合你的教会，然后在里面一起努力，一起训练，到时候把天国的乐章奏起来。我刚才讲，我不是说只欣赏交响乐啊，你比如说中国有些唱京剧的，你去听也很感动的，他只要下过功夫的，是吧，都很不得了的，包括一些杂技，难道不感动你吗？也是，但是你就需要去知道我的方向在哪里，是吧？我的方向在哪里？梁弟兄他们的教会特点是什么？然后适合我不适合？如果适合我，但是有些地方还需要磨合，很正常，那我就在其中磨。但是如果大家方向很不一样，步调很不一样，我不要勉强自己，对吧？真的不要勉强自己。我想改它，你很难改的，你牛把驴改得了吗？弟兄姊妹，驴能把牛改得了吗？是不是？驴能不能跟牛说，我教你一个技巧让你跑快一点？没用了，它跑不快的，对不对？它是不行的。你能不能说，唱交响乐的能不能找唱京剧的说，我教你一些方法让你们的京剧更精彩，然后以后你们唱京剧的时候，我们把拉小提琴的、弹钢琴的给你弄上去，是吧？让你们唱京剧的时候，背景的音乐梆梆梆钢琴响起来，那没人听京剧了，是不是啊？那不可能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说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就是要大有能力的教会，它就像一个天国的交响乐团一样，你去思想，在其中我们可以得着很多。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我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一个大有能力的教会生活，要正视软弱，要正确看待软弱。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就是回到我们的圣经， 我们读的这三节经文，其实这三节经文都体现出来这些。比如说这三节经文是不是只是要求牧者去体恤弟兄姊妹，是不是只是这样子？不是的，他也要求弟兄姊妹体恤牧者。比如说你看十七节经文说，哎，你们不要让那些牧者忧愁啊，是吧？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他就讲到忧愁啊，说你不要让他们为你的灵魂交账的时候忧愁，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是吧？然后我们刚才也说了十八十九节两节的经文，我们的习惯，所以我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也很多的思考，我觉得也给我很多的提醒。我们做牧者，我们做牧师，做传道人的，我们经常的习惯，就我跟弟兄姊妹交通的习惯，经常会讲说我为你祷告。但你注意他十八十九节是怎么说，十八十九节不是说我为你们祷告使你们刚强起来使你们怎么样，他说什么呀？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是吧？然后说了几遍呢？说了两遍，说了两遍。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其实你就会看到我们要正确看待软弱，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有些人不敢，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弟兄姊妹在朋友圈里面发的一个，说来吧，为牧者为传道人祷告吧，然后讲传道人的艰难，说传道人有软弱也不敢让人知道，然后有伤心也不敢让人知道，有什么什么也不敢让人知道。其实我觉得就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影响，就是大家好像有个习惯或者说不接受，就是你不能随便的让牧者向人去表达他的软弱，其实这个不合乎圣经。我们讲到代祷这方面，请求别人代祷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跟你讲，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做的最多，你知道是谁吗？对了，保罗。我们印象里面主耶稣的使徒当中最刚强的保罗，最有能力的保罗，他是在书信当中很多地方请人代祷，也是我读给大家听好不好？我读给大家听，我读一节经文给大家听。罗马书15章30节，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就是你们跟我一起祷告，为谁啊？为我，为我。然后在哥林多后书一开头第一章保罗11节他就说了，他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他说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问题，对吧？保罗没有上来就批他们，而是赞赏他们，其中一个赞赏就说，你们为我们祷告，你们为我祷告，你做了很多祷告的事情。然后以弗所书第6章到结尾的地方了，6章19节他也又提出要求，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就是你们要为我祷告，让我可以把福音讲得更清楚，能够把福音的奥秘讲清楚。然后哥罗西书第4章说，第3节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受捆锁。你看保罗是很喜欢请人为他祷告。保罗是不是作假？不是，他知道我们每个人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正视自身的软弱，我们正确去看待弟兄姊妹的软弱，特别看待传道人的软弱，这个是一个教会能够健康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些教会传道人很强，然后以至于养成了一个习惯，认为说不能够接受传道人软弱的时候，这个教会是不健康的，真的，这个教会是不健康的，这个教会是有问题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我那时候看一篇文章，是讲一个这个全球500强的大企业做得很好的，他们的那个 CEO 的一个讲他的一个管理经验的时候，他讲到一点，我那个时候就把他给摘录下来了。然后他讲什么呢？他说领导力有一个特质常常被人低估，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脆弱。他说什么？他说尤其对于男性，人们一般很难想象一个男人在一群人面前展示自己的脆弱，承认错误，道歉。但是我呢，我在这么多年里面我学到了这一点，就是你越脆弱越多人会帮助你。然后所以脆弱是领导力的一个特征。我说哇，第一次听说脆弱是领导力的一个特征。他说反过来说，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并不意味着你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事实上寻求帮助也是一种力量，就是你要学会去寻求帮助。他说你要打造好一家好的公司的话，那么你身边一定有很多的人才，这些人才有很多应该是比你聪明，然后向他们虚心请教是一件让你的工作快捷高效的方法。哇，讲的有没有道理？ 很有道理。有没有圣经依据？你说梁弟兄，你讲的都是人本的，你这没圣经依据。我跟你讲，我有圣经依据，因为我看了这个，我有思想。我的圣经依据在哪里呢？我们读两处经文好不好？大家往前翻，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了。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好，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你看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有没有软弱？有。我们的软弱在祷告上面，圣灵来帮我们，是吧？那么他承认我们有没有软弱？承认。承认我们需不需要帮助？承认的。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圣经上的例子。那我再讲一个，再我们一起再读一处的经文，大家再往后翻，翻到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好，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我们通用和合本圣经新约的207页。这个经文其实我们大家也很熟悉的。好，我们一起把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好第九节，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所以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呢？你会看到保罗讲了，他夸不夸自己的软弱？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所以我说这个，他们讲这个领导力是有圣经依据的。他也许没读圣经，他是从实践当中总结出来，但是跟圣经的真理吻合了。阿们吧。然后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太属灵了，我说我们当然是要加引号，我们一看这些经文说，主说了我的能力够你用啊，我的恩典够你用啊，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总是就一条筋。我们怎么一条筋？总想着说，我承认我的软弱，上帝会加力量给我，让我把软弱克服掉，或者让我可以经历。但是其实上帝在这里没有说他只用这一个方法，其实上帝用他的能力复辟我们，上帝用他的恩典来扶持我们的方法，除了直接向我们施恩，还可以借着周围的人。阿们吧。是不是啊？我们之前我们那个梁木清风啊，倩文姊妹录那一期节目，就是那个使徒行传最后一章那里讲的，说保罗在罗马的时候谁来供应他呢？保罗的亲戚来供应他。阿们吧。这个就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可以用乌鸦来叼饼供应以利亚，上帝也可以用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是吧？所以他这里面说的是很对的，就是你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其实他就在讲这个，他是告诉我们说，牧者应该对教会的会员，对弟兄姊妹，他有一个时刻的警醒，为灵魂操心，这是他的本分。但是弟兄姊妹对牧者呢，你要体恤他的软弱，因为他会忧愁，你知道吗？你不要说梁弟兄，你都有福音了，你愁什么呢？是不是？只有主嘛，你常常喜乐，嘴角上翘才对，是吧？你怎么有的时候嘴角也耷拉下来，眉毛也耷拉下来了呢？那我们会有的，我们会有的。这个时候就是大家互相的鼓励，真的是这样的。我就讲我自己的感受，有时候你讲完道了，有弟兄姊妹说：“哎，梁弟兄今天讲的不错，我也很高兴。”哎呀，梁弟兄这么虚荣，啊，不需要讲，没有需要。连主耶稣都需要，是吧？你看到圣经里面讲说主耶稣长大的过程的时候，说神和人爱他的心并智慧和身量一起增长。阿们吧。其实真的，因为你何况我们还不是耶稣啊，我们有软弱的吗？对不对？你要去想。所以包括我想讲到这里，我再讲，真的弟兄姊妹，你去想，我说我们基督徒不要做一个事情，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要去练铁头功。你没有听说过铁头功吗？哎呀，少林寺其中一个绝学叫铁头功。我为什么说不要练铁头功？弟兄姊妹，我们人的身体机关里面有一个特别跟我们思想有关系的重要器官是什么？大脑，是吧？大脑硬不硬啊？我再问你，大脑硬不硬？大脑很软的，你知道吗？人的大脑可以说在人的身体器官当中最软的就是大脑。那么上帝用什么方法保护大脑？ 对了，颅骨，人的颅骨是很结实的，而且上帝把我们颅骨造成圆的，不是造成方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圆的在受力这方面有一个力打过来的时候它最容易泄力，如果是方的话那个尖角啊或者什么地方受力的时候那个力是泄不出去的。所以上帝大脑很重要，但是他需要用头盖骨把它保护起来。阿们吧。一样道理的，我们每个基督徒，你不要觉得说我很强，好，我各方面都要很强，就是我说要练铁头功，就有些人说我什么都能做，不是不是，一个教会最牧者的一个误区，或者我们弟兄姊妹生命成长的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什么都能做，我要练自己什么都能做，哎呀，最好我又会弹琴啊，我又会画画啊，我又会讲道，然后我又会探访，然后我又会管理，哇，我是全才。说实话，这样的全才好像没怎么见过，是不是啊？只有耶稣是全才。我说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就要求自己做铁头功，其实铁头功是很不合理的。一个人去练铁头功，练不好脑震荡了。你这个脑袋是这个头盖骨是用来保护那个很软弱的大脑的，不是用来撞东西的，对不对？有些东西是需要力气的时候，你用大腿啊，或者你出去找个锤子也行啊，对不对？你何必用头去砸呢？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正确的去看待自身的软弱，我们的心就放松很多了。而且这个不单是对牧者和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之间也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刚才用的这身体的例子，这个是哥林多前书保罗在12章的时候讲用了这个例子，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阿们吧。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软弱的弟兄姊妹好讨厌，是吧？最好别来了，是吧？省得那么费劲，是吧？我看的牧者费死劲了，是吧？那些精力花在别人身上起多大效果呀，是吧？不能是这样子。保罗说越是软弱的越是不能少，反而还要加倍的把荣耀加在他身上，遮盖他的软弱，显出上帝的荣耀来。阿们吧。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大有能力的教会，一个大有能力的教会生活是对软弱有正确看待的。你要正确看待自己的软弱，你要正确看待牧者的软弱，你要正确看待教会的软弱，是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牛和驴不能同父一恶，但是这个教会的方向和我是一致的，那么这个教会里很多的软弱是需要我去包容的，是需要我去努力的，是需要我和弟兄姊妹甚至是长期努力的。阿们吧。就我们刚才讲，你不要，千万不要误会啊，不要，哎，听梁弟兄又说了这个要体恤软弱，好了好了，我体恤你，有些问题不是软弱的问题，有些问题是牛和驴不能同父一恶的问题，但是只要大家方向一致，我就互相体恤，我就要承认我好多的软弱，我要知道那个在讲台上讲的好像很有信心的人，那时候是圣灵充满他，他也有软弱，是吧？连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圣经上面讲他去祷告的时候，他就惊恐起来，极其惊恐，很难受，是吧？所以他才祷告说，父啊，若是能行，将这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说一个大有能力的教会生活一定是对彼此的软弱有正确的看法，有正确的对待。那么第三个，我说我讲教会要过一个大有能力的教会生活，它的内核，它的内核是什么？我说一个教会要能够过大有能力的教会生活，一个基督徒要能够有能力的过教会生活，它的内核是福音而不是宗教。为什么我们讲这个？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也是上个星期灵修的时候我思考了很久的，就是圣经当中曾经有两个抬约柜的故事。第一个在约书亚记，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抬着约柜绕着哪个城啊？耶利哥城。转了几天啊？转了七天。转了七天之后呢？七天之后，耶利哥城，那么高大的耶利哥城，那么结实的耶利哥城垮掉了，是吧？然后还有一次抬约柜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还没长大的时候，以利做士师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打了第一仗败了，被人杀了几千人。以色列人说怎么回事？就像我们有时候基督徒警察，哎呀，不够虔诚，怎么办呢？想个办法，把约柜抬过来，把约柜抬过来。他们可能也想起来约书亚这个事儿了。约书亚他们当初把约柜抬过来，仗都没打， 转了七天，仇敌就败了，我们也把约柜抬过来。所以他们把约柜抬过来，抬过来以后他们是什么反应？他们把约柜抬过来那天，大家兴奋的不得了，高兴的不得了，欢呼啊，地都震动。非利士人，他们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营中，非利士人在非利士人的营中，连非利士人都被受影响了。非说以色列发生什么事，怎么这么吵，怎么这么兴奋，怎么这么亢奋，哦，怎么这么勇敢，咋回事？哦，听说他们神的约柜来了，非利士人也害怕呀。非利士人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曾经抬着约柜啊，过了约旦河，曾经红海分开，埃及法老的精兵死个精光。非利士人听说这个，然后互相鼓劲儿说，非利士人啊，我们千万不要做以色列人奴隶，我们努力去打。结果是什么，弟兄姊妹？结果是不是以色列人把非利士人杀了一败涂地啊？不是，以色列人大败，败到一个地步，各自往家跑，那叫溃败，你知道吗？就是到了一个地步，已经没有阵型了，已经没有撤退了，就是溃败，各自回家。约柜放哪去了？约柜被非利士人给掳走了。当然后来非利士人高兴，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他们大滚庙里。为什么放大滚庙？这是古代人的习惯，就是我们有我们的神，你们有你们的神，我打败了你们，而且是你们抬着约柜来的时候，我们靠着我们的神，你们靠着你们的神，所以我打败了你们，我把你们神的东西拿过来，表明我的神征服了你的神。结果呢？结果他们那大滚倒在地上，对不对？第一天倒在地上，第二天又倒在地上，连头和手都摔断了。然后非利士人也不敢留约柜了，把约柜送走，因为全都生痔疮了，是吧？这个吓得不得了。那我说，我们不讲后面的事情，就讲前面。为什么两次都是抬约柜？一个是大胜，一个是大败。其实这个就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我说第二次以色列人兴奋不兴奋？约柜来的时候很兴奋的，约柜来到营中，大家欢呼，哗，那个声音像，肯定是像重水的声音一样，非利士人都听见了，你想想那多大声音，对吧？但是不起效果。为什么？我说两次的区别就是告诉我们，一个，这两次都有宗教的形式，但是第一次有信仰的内涵，第二次没有信仰的内涵。阿们吧。约书亚他们那时候抬着约柜，他们是有福音的真理在他们心中，他们是有对上帝的信靠在他们心中。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第二次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抬约柜的时候，他们有的是什么？他们只有宗教形式，他们已经背离上帝很久了。特别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吧？献祭的时候不敬畏上帝，然后呢，肉拿过来本来应该烤了然后献给上帝，他拿过来拿着叉子叉了就吃，这然后而且不要烤还要水煮。你知道圣经上面吩咐献给耶和华的祭能不能用水煮啊？律法里面跟上帝献祭能不能用水煮？绝对不许可，一定是烧的。然后他这样去做，所以他们大败。所以我说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我就想这些时候我就在思考，给我很深的提醒，教会要不要没有宗教仪式？教会要不要没有宗教仪式？我问弟兄姊妹，一定要有的。但是教会只有宗教仪式行不行？不行。那么我要有了宗教仪式，我还要有什么？我还一定要有信仰的内涵。我们信仰的内涵是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信仰的内涵是不是律法？福音。什么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恩惠的福音，天国的福音。阿们吧。所以一个教会它要有力量，它甚至可以在祷告当中把一个城给攻下来，它一定要有信仰的内核。没有信仰的内核，你就算我，因为我听说过他们也有些弟兄姊妹热心，我是认同的，但是有些做法它不起效果。比如说我原来在郑州的时候，我认识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教会经常做一个事情，就是他们会开着车绕着郑州城到处走啊，然后说要祷告啊，要怎么样子，甚至还要撒盐。那我不是说他这些做法一定都是不好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因为他有爱心才做这个事情，你不要轻易否定这些。但是因为这个教会我也不了解，我心中再去想，我就特别借着这些我再去想，就是当我们做这些，比如说你要去绕城祷告的时候，你要有内核。阿们吧。你有内核你才有力量，连你自己都是这样子。如果不然的话，时间长了它就成了一个形式了，对不对？你会发现它就成了一个形式了。其实就像你去看一些文章，有些文章包括子女教育，包括我们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它都有一个需要。什么需要呢？仪式感。同意不同意？它需要仪式感的。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去再找一个聚会，专门聚会的地方，就是这个是需要的，这是人需要的。要不然的话在这里大家总觉得这来梁弟兄家里聚会， 是吧？就感觉教会和家这个感觉有点不是太那啥，因为当然我们这个资金上面的那个啥不许可，我们之前只能用这个方式。当主感动我们有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奉献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这个事情。那么仪式感是需要的。为什么主给我们有圣礼？我们是不是靠圣礼得救？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是不是靠洗礼得救？是不是靠吃圣餐得救？不是，你是信耶稣得救。但为什么耶稣还这么郑重其事的把圣礼颁布给我？因为我们需要仪式，阿们吧。但是仪式没有了内涵，它就空壳化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需要不单是外在的仪式，最重要是里面的内涵福音。就当刚才大家讲，所以一个教会要有力量要不断的讲福音，一个教会要有力量要不断的去带领弟兄姊妹，引导弟兄姊妹，激励弟兄姊妹去传福音，阿们吧。你这样子你才真正有力量。我就再讲，我稍微讲一讲我们自己为什么上帝带领我们一家，我们从广州好，八年前我们从广州去到郑州，这是上帝带领我们去郑州去宣教。那时候我儿子还刚刚一岁，好，刚刚一岁，也是很大挑战的。那倩文姊妹广东人呢，不是北方人，没在北方生活过，这是很大的舍己。我们全家去在郑州服侍了七年，那么服侍七年多，然后我那个时候原来是在美国公司，跨国公司，也是五百强公司，我辞职就去了，那是义无反顾的主带领。然后为什么去年我们又回来了？你说梁兄你们干够了是吧？然后累得不得了了，所以回来。不，我们在那边的工作肯定是告一段落，但是我们之所以回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给我们的意向，我们要回到广州再建立教会，是新建教会，然后去传讲福音，从零开始。所以你们来到我们当中，你在现场的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人不多，因为我们从零开始啊。梁弟兄还没那么大的名气，说一到广州嗨，然后几百人就来了，没那个没完全没到那个程度。那为什么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是要传福音，是要去让更多的人，就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说我们在这里要做更多的福音工作，所以我们回来。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不会回来的，你知道吗？你要去晓得。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这个才能让一个教会真正的去有力量。当然从零开始不容易，但是主就是这样带领我。另外就是我说，我在讲这个教会它的内核是福音信仰，就是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讲一个人怎么信耶稣得永生。所以一个教会要有一个大有能力的力量，他的一个教会生活的话，讲台要常常分享福音。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你不要觉得烦，你不要觉得梁弟兄会讲重复话，没办法，我每次讲到不讲福音，我跟主没法交账，你明白吗？我会讲其他的东西，但我一定要回到福音，一定要跟你们去讲福音，因为我们需要去用福音去牧养弟兄姊妹，然后弟兄姊妹去领受福音。我说这里面就是有，我说我就再跟大家去讲，我说有两个循环，有两个循环。讲到教会建造，因为我毕竟服侍教会十几年了，我还是有一些经验，我跟大家去分享。我说有两个循环，一个叫恶性循环，一个叫良性循环。什么叫恶性循环？当一个教会福音讲的少，这个教会就容易出问题，然后出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如果不以福音为重，不以传福音为重的时候，它是内向的。一个教会内向，他会发现我要解决内部的问题再说，他解决内部问题解决得了解决不了呢？解决不了，越解决问题越多。其实他真正的问题是他没有向外传福音，是没有讲福音。所以这个时候牧者包括教会的会众都有一个误会，觉得我们哪有时间哪有精力做那些事情，内部事情都处理不完，起码把内部问题处理好了再搞。结果就进入恶性循环，越处理他越内敛，越内敛内部问题越多，内部问题越多他又经常内敛的时候，他传福音很少，他对传福音没信心。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对传福音是没信心的，有些人已经可能别说三年五年，甚至有些人十年都没传成功过一个福音，你想让他说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然后能够让最顽梗的人信耶稣，这是他的口号，他根本不相信，因为他没经历过，他已经十年没感受过福音的能力了，对吧？所以当一个教会性的变成这样的时候，这个教会势必内敛，这个教会要内敛的时候，他缺乏吸引力，其实他有一个离散的力量。就弟兄姊妹，因为人性不喜欢这样的群体，所以他就会更用一些教会规章制度来框住人，不许人走。 所以这就进入恶性循环。那么我说还有一个是良性循环，就教会要讲福音，鼓励弟兄姊妹出去传福音。当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跟你讲，有很多内部问题是从外部解决的。有很多时候你出去传福音，你整天关注怎么传福音的时候，一些问题就不存在了。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就是前者就像什么呢？前者其实是一个不出门的、营养不良的、整天吃零食的人，他福音吃的又不够，他又不出门锻炼，所以他就虚胖，他就有很多的病。你有没有看过有的时候你看新闻有讲的有些人，然后甚至整天猫到家里面，出门都出不去了，对吧？因为他不出去，他的心态上面不肯出去了。但是后面那种呢，营养好，经常去运动，经常去干活，所以整个人很健壮。阿们吧。教会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大有能力的教会，怎么能过一个大有能力的教会生活。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其实使徒为什么让他们去祷告，为什么祷告，不是说哎呀我生病了你为我祷告，我不是说这个不可以啊，他的焦点不在这里，是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我们愿意快点回到你们。包括保罗很多的祷告请求是请求什么？请求把福音的奥秘讲出来。阿们吧。所以这就是良性的循环。所以一个教会越外向，越想去传福音，这个教会的内部问题越少。甚至有些问题在其他教会一再的出现，但是在这个教会不出现。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想我们怎么传福音。所以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去交通的时候，我也讲到这一点。我说什么呢？我说我发现我就我自己来讲的话，我说我必须调整，我现在还在努力调整。因为这个，因为我做牧师的，确实很多时候我要面对的是基督徒。我说我要调整，调整什么呢？我要把我的时间精力当中要放出相当的时间精力是跟慕道友做事情，就是向慕道友传福音，不要把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基督徒身上。因为这样子慢慢时间长了，我就成了内向了，是吧？我就成了内敛化，我得去想。所以包括要去接触一些非基督徒，包括去看一些非基督徒的书、非基督徒的电影、影视作品，因为我得知道人家在干啥，对吧？人家讲一个现代术语你都不知道他在说啥，是不是？他说像我儿子那天说一个，说我们有同学玩吃鸡游戏，是吧？我说不是，什么叫吃鸡游戏啊，是吧？他说什么天天吃鸡，说啥叫天天吃鸡啊，我都不懂，是吧？那你得了解嘛，对吧？你得这样去做。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三点我们需要去知道。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去讲的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最后的一个给大家的一点的鼓励，好，一点的呼召，就是我们刚才今天讲的都是说怎么样去过一个大有能力的教会生活。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样大有能力的教会生活是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不是，要下很多的苦功。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交响乐队能够演奏的好，平时要很多的训练，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的教会，在广州的教会我们刚刚建立，我们去年回来，我们聚会没停过。好，我们真的是这样，我也感谢主，我们回广州不是来休养了一年，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前脚下火车然后回来，在这儿租到房子，然后后脚就开始聚会，就开始聚会。其实到现在也有一年了，我们在广州聚会也有一年了。那但是不容易，在现场弟兄姊妹就知道不容易。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去努力，但是我们这个努力是充满盼望。阿们吧。我们祈求上帝，我们想在广州建立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合神心意不合神心意？违背圣经不违背圣经？不违背圣经。那我们就努力去做。那你能够参与一间教会从零开始好不好？说实话你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同意不同意？有些人信主20年了也没见过这样的机会，是吧？所以我就鼓励一些弟兄姊妹，我说我们需要同工，我欢迎你来。我就话讲的都这么直白了，你知道吧？我就讲的这么直白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说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对不对？我说的有没有错？你在广州去找很多教会都是现成的教会，人家30人50人100人，人家早都是现成型的教会，你有机会参与到一个教会从头开始吗？很少的，同意吧？你知道你在其中能发挥多大的力量呢？你能够在其中经历上帝多大的恩典呢？那这么好的机会干嘛你不参加？对不对？干嘛我非要去跑到，而且我明明是个驴，人家是牛，我还非要跟人家同父一个，父的大家都抱怨连连的，我何必呢？ 是吧？当然我不是说你来到我们当中一定说梁弟兄你的意思你跟谁都能配合，我不敢这样说。那你如果认同，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做这个事情啊，对不对？努力的去做福音工作，因为我们今生的时间好短暂。阿们吧。
阿们。
将来在天堂上要不要传福音呢？对呀、啊、你传福音只有今生能传，我弟兄姊妹，传福音重要不重要啊？太重要了。天堂上你有多长时间？有无限长的时间，但不需要了。地上你有多长时间？你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你在地上去努力的去建立一间教会，参与到教会的建立当中，真的我相信可能你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你没抓住就没抓住了，真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真的去思考，求主去带领我们，也像我们今天讲的这样，真的我们去过这样大有能力的教会生活，我们去组建一个天国交响乐队，阿们吧。我们彼此配合，恩赐发挥，然后让主恩惠的福音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使看见的使听见的都有得着，让人看见天上的光，让人听见天上的声音。求主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信息讲的稍微长了一点哈，那我们信息先讲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啊，你是何等的恩眷，何等的怜悯我们。你知道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你把教会赐给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找到合适自己的教会，我们委身在其中，我们就组建一个一个的天国交响乐队，在其中演奏你所赐给我们的爱的篇章，演奏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的乐章，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我们的这种彼此相爱的好见证当中，看见天上的光，看见基督的荣耀归向基督。我们也祈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我们是互相体恤，我们能正确的去认识自己的软弱，也可以正确的去对待别人的软弱，也就使我们大有力量。主，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我们在广州新建立的教会，你也在各处去眷顾你各地的百姓，各地的教会，使你荣耀的光在各处彰显，使更多的人归向基督。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